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好法不辱使命，救众生上法船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东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。1997年，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，心脏病、冠心病使我痛不欲生。我那修炼法轮功的外甥女来到我家，告诉我她要结婚，让我早一点到她家。我说，你看我病得这样，能去吗？她胸有成竹地说，你一定能去。一得法。外甥女走后的几天里，我总觉得身上有东西在转，前额部位有一种感觉，肉往一起聚，往里边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躺着是那样，坐起来还是那样，只觉得奇怪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可是我的身体感觉一天比一天轻松，后来经过学法才知道，是师父在管我了，给我调整身体。我到了姐姐同修家，晚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学法，然后练功。姐姐告诉我，我们在修炼法轮功，这功可好了，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还能去病健身。我给你一本转法轮，你也开始修炼吧。我打开书一眼，就看到了师父慈悲的容颜，好像很熟悉，好像曾经见过。我急切地再往下看，越看越想看。哇，这不就是修炼吗？这就是我要的。我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一遍，感觉身体一身轻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同修们说，你有缘分呐，好好修吧。就这样，我每天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，沉浸在一种无比幸福的氛围中。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。从姐姐家回来后，我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，原来早已有这么多人开始修炼了，我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互相交流。每到周六，全区的大法弟子都到广场集体练功，为的是弘扬大法，那场景太壮观了，很多世人都驻足观看，有些人因此也走上了修炼之路。那时我感觉太幸福了，回想小的时候，我那信佛的外公经常给我讲神佛的故事，他也是那么善良，从来不骂人也不打人，还很爱帮助别人。碰到有人做坏事时，他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。我也很崇拜外公，我也有个想修炼的愿望，没想到今天我实现了这个愿望，师父选择了我，使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。有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，何等的圣恩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兼修到底，义无反顾。二，上访证实大法。1999年720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用谎言造谣抹黑法轮功，诋毁师父。作为弟子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同修们都很着急，最后决定我们要去北京上访，为师父说句公道话，证明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是伟大的佛法，师父是最正的，是清白的。后来我们无论怎样被非法关押，被劳教，被判刑，经过了多少苦难的摧残，都没有动摇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决心。后来师父发表了心自明，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，一股暖流通透全身，我们一定顺着师父指明的金光大道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众生。三，用善念讲真相，救众生。想起师父的法，我就想起师父当年在国内外传法期间为救众生付出的辛劳。学法之余， 有时就听一段同修写的《忆师恩》，听着听着如身临其境，师父在人中的言行使我倍感涕零，这是为师父的宏大胸怀所感动，为师父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所感动。师父的法给了我智慧，我觉得只有学好法，用善念去讲真相，才能打动人心，才能解体人背后的邪恶，法的威力才能展现出来，才能救了人。所以我就多学法，遇事向内找，找出不足去掉它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形成一种习惯。比如在集市上讲真相，看到需要帮助的事赶紧帮忙，如有人把买的东西往自行车上放时，需要把自行车扶正，就赶快帮助，随后就讲真相，一般人们都很愉快地接受，高兴地三退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卖白菜的老人，因天比较冷，身上披着个编织袋，还有点冷，我过去和他打招呼，这位老人家，卖点菜真不容易，来得这么早，你吃饭了吗？他说，还没呢，你帮我买吧。我说，可以，你给钱，我给你买。他说，用你的钱买不行吗？我说，如果你没钱，我可以给你买。你卖菜手里有钱，就得用自己的钱买。我不能助长你的自私心理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讲信用，不会骗你的。他说，法轮功有那么好吗？你买了，我再给你钱。我要吃大蒸包，在某某地方有卖的。我推着自行车去给他买了煎包，他一看不是他要的那种，说，我不要这样的，我要某某地方卖的那种。他说好了地址，我又去买了豆汁和大蒸包，他很高兴。我说，前面我买的煎包算我的吧，你只给我大蒸包和豆汁钱就行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超常，然后叫他三退保平安。他高兴地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我也要修炼，我也要学法轮功。我们这里有三个大集市，我除了赶这三个集市之外，其余的时间就在周围的小菜市场讲和发资料，他们都和我熟悉了，我买菜不讲价，不挑不选。有一个卖豆腐的看到我，老远就招呼说，我得福报了。那天我卖完豆腐骑车往家赶，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，一下撞在我车的后面，车子被撞出两米多远，不知怎的我却站在了路边，一点也没伤着我。站在我另一边的一位老汉听到了，说，我也一样，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坐在一辆三轮车上，车一下翻到公路沟里去了，别人都受伤了，就我一点事都没有。我天天身上带着真相护身符，我相信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。我说，你们应该谢谢大法师父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师父法身无数，还有法轮，随时可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。他们说，我们当时就在心里谢过了，有师父保护真好。四，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。2015年的一天，我和 B 同修一同去社区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，我俩被带到派出所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弘营广度众生中的法，得法即是神，然后我就坐在长凳上盘起腿来发正念，彻底清除这黑窝内的一切邪恶生命，黑手烂鬼，共产邪灵。一个警察看见后说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我说，谁规定的？他很快就离开了。到了下午，他们叫我俩到屋里去签字。我说，你们不用费那些口舌，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信息，我只会告诉你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救命的法宝。他们都不说话了。我从屋里出来后，一个女警察出来给我照相，另一年轻的警察也过去看，然后年轻警察凑到我身边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头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光环，可好看了。我说，因为我们是佛法修炼。他很快就跑屋里去了。随后 我们被送去医院查体，又送到了看守所门卫，在那里还有好几个吸毒的小青年。我就想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我的使命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呢。就这么正的一念，看守所得听医院的，给医院打电话，医院坚决不让收，三番五次的说也不行，只好把我拉了回来。回家后，我静心学法，向内找，为什么遇到磨难，自己哪里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从法中我理解到，当心态符合了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时，就是说没有一点自我，完全从正法角度出发，外部环境也会出现相应变化。修炼中看的是心性达没达到法的标准，让我们悟道，不能被人的思想框住。哇，是这个假的自我在作怪，同时还有干事心、怕心、分别心、顾虑心，这些人心都在干扰我救度众生。同时我又回忆起一件事，有一次刚走出楼门，一个自私心打过一念来，往我的世界里救度众生。我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太自私了。但是这一念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一个自私心自己蹦出来的，我一定彻底清除它，它不是真我，我不要它。现在想起来，是那个自私心还在作怪，我一定彻底清除这些人心和执着，跟上正法进程。五，向司法所的人讲清真相。司法所的人几次要我写汇报材料，第一次我写了一份是讲真相的材料，一到那我放下就走了。由于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，讲真相讲到这里来了。几天后他就叫我拿回来了，但是我知道他已经看了，只要看就起好作用。到了六月份，是各类犯人办学习班的日子，司法所又通知我去参加这个班。我知道后第一念就是修法轮大法的不可辱，我得去面对，去讲真相，救度这些被谎言毒害的众生，他们也太可怜了，对大法犯罪，在无知中造业，将来法证人间时怎么办。我到了司法所，所长知道他无能为力，就说我报告了上级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就这样，我坐在他办公室前的走廊里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，犯人的学习班散会了，犯人都走了。这时司法局长来到一个办公室，布置好了以后让人把我叫进去。我进去一看，司法局长、检察院的都来了，那边还有好几名警察排列整齐的站在一边，还有拿着本子准备记录的，有一个大沙发让我坐那。我坐好后，检察院的开口了，你们那个是两高已经定性了。我立即站起来，严肃地对他们说，咱们从法律上讲，宪法和法律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立法权和解释权，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个权利，所以两高的那两个司法解释是违法的。再说他也没有提到法轮功啊，你们为什么强加于法轮功这里？再有就是法院那个法官某某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在没有任何录音录像的情况下，自编自造的给我写了一份材料送到这里来，谁在违法？还有国务院和公安部早在2000年发表了39号文件，声明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，这就表明法轮功不违法。江泽民个人的不正当言论不是法律，咱们得依法办案才行。再说法轮功是一部伟大的佛法，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上亿人修炼，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这么好的事情应该得到表彰和弘扬，却要反过来打压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我原来疾病缠身，师父都给我治好了，也没要一分钱，这违的什么法？自古以来迫害佛法，那是弥天大罪，不要听到一些人言论不加以分析就跟着干坏事， 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这些人怎么样，咱可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啊。司法局长听了这些话，他动心了，最后他说，你快回家吧，你怎么来的？我说坐车。他说要注意安全，你快走吧。一场磨难就这样化解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，我思路清晰，话语铿锵有力，过去从来没有过。我会继续精进，多带众生登上回归的法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继99年720进京正实法的几件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。修炼法轮大法前的我体弱多病，挣扎求生。1996年秋，我开始修炼大法。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办班，也没见过师父，但当我有幸拜读转法轮时，真是又惊又喜，简直想大声地喊，这是真正的活佛在世啊，这是天书，这是让我们回天的宝书啊，我咋才看到这宝书啊。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，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我越来越明白了人生的目的。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心，是大法使我有了新的生命。一，师尊保护我善念救警察。1999年夏秋之际，我和几名同修一起去北京正实法，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。看到派出所有很多人，包括被劫持的学员和警察。当时我想，以后想再学法就难了，没有安静的环境了，赶紧偷空学法吧。于是我拿出手抄经文，在派出所那乱哄哄的环境中坐下来静静地看。这时一个年纪很轻的小警察悄悄地问我，你看的什么？我说是我师父给我们写的经文。他小声说，能不能让我看看？我感觉他是诚心的想看，就说行，但你千万要保护好，这可是佛法呀，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造业犯罪。他说我保证。说着他就接过经文，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，悄悄地看。这时我发现另一个警察站在他身后也认真地看，接着又来一个警察围在那看，又来一个，他们都在静静地看那份手抄的师父经文。当那位小警察发现自己身后已经围了一堆警察时，他可能害怕了，站起来急速地走到我跟前说，快收好，我不看了，然后就匆忙地走开了。当时师父就点悟我，这些警察都是被蒙蔽的无知的参与迫害，多可怜啊。我想到师父要救全宇宙所有众生，当然也包括这些警察，我既然来到这里了，不能白来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不能让他们无知造业。这时所长来了，正好坐在我的对面桌前，我就对所长说，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，想告诉你们几句心里话。他点点头。我讲了自己和同修们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，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讲师父不是一般的气功师父，是来渡人的。同修们和我在一起，警察们也都围着站在附近静静地听。有个同修当时插上几句话，谁知那所长突然向同修吼道，你闭嘴。我连忙说，我们都是好心，想让你们明白真相得福报。所长却说，你是好心眼，他不是。我很奇怪，他是一个常人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他有功能吗？ 有他先通吗？同修是帮着我说话没有错，可能心急语气稍硬一点，旧势力就钻了空子。红魔操纵警察呵斥同修，把讲真相的局面搞乱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们按师父的要求做得远远不够啊。二，大法显神威，善心警察将转法轮还给我了。我和同修们被送到了北京某拘留所，到那里知道了同修们都会被一个一个的搜身搜包，包括内衣。当时我珍藏一本转法轮怎么办？藏到哪里？真是又着急又无奈，逐一向同修发问求助，可是大家都在难中，谁也无法回答我。我想不出任何办法保护宝书，干脆堂堂正正地把书拿出来吧。当时我手捧着宝书，郑重地告诉警察，这书是我的命根子，比我生命重要，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，不会在这里久待，我出去时一定要把书完整无损地还给我。想不到那警察连声说，好好好，还给你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顿时我悬着的心真是放下了一半，因为当时我只能把他们当成能救度的人，寄望于他们来保护大法书。实际是师父在加持世人的善念，是师父在帮我。几天后我从那里出来时，他们真的把转法轮还给了我，包括被搜出的经文也加在书内。那时我心里真是敞亮，无比激动感慨。回来时我坐在汽车上，一路没任何干扰，就是看书看书看书，恨不得把师父讲的天机法理都牢牢记在心中，印在脑海里，一直看到当地派出所。下车时看到家人赶紧把书藏在家人身上，告诉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书。当时我如释重负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因为大法书安全了。感谢师尊一路护我回家。三，师尊加持我，同修助我，拘留所长送还大法书。到了当地派出所，一名善良的小警察低声告诉我，大姐，对不起你，还得在里面待几天。派出所当时收取每个人2000元的所谓押金，然后把我们送到拘留所。到那里我有些傻了，因为没有大法书，学不到法了。还好有一位老同修躲过搜查，藏了一本转法轮。监视里面十几个同修，虽然多数互不相识，但我们心里是相通的，我们集体一起学法，轮流读转法轮。有一次轮到我时，刚读完正想传给同修，一抬头看见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站在我的对面，大声说，是你主动把书给我，还是我自己动手？我看他一眼，又看看周围的同修，他们很紧张，眼睛都直视那所长。当时好像空气都凝固了，矛盾一触即发。我心里迅速翻腾着，怎么办？宝书当然不能被他们抢走，可是我想到听人说过，他们以前抢书时有两个姐妹同修因此而跳楼，也没把书保护好，最后还是抢走了。那样的结果不是师父所要的。我想起师父讲过，修炼的人没有敌人，师尊要我们救人不是毁人，不能与人为敌。我想不能与他们僵持下去，我就平静地说，看你站哪儿了。因为他当时站在炕上了，那是我们夜里睡觉的地方。他听我这样一说，赶紧退后一步站在地上了，那态度就像顽劣的学生一下变成一个听话的学生。我当时感觉这所长也不是那么坏，他可能是为了维护一下面子，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管辖之内。我又问他，你要书干什么？他毫无底气地低声说，我想看看。可能同修们严肃的神情使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说，你看几天？他连忙说，3天。我想他要看大法书总是好事，不管是真心想看还是借口要书，给他一个面子，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善意， 说不定还能救了他，也避免了同修在护书中受到伤害。我就自作主张地说，一言为定，三天后还书，我们这一屋子人就这一本书，等你看完我们再看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不能没书看，你可要珍惜宝书，珍惜机缘呢。他答应着把书拿走了。没有书我们学不到法了，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还是错，心里只想着他一定要还书，就求师父帮我让他看书明白真相，做个明白的善良人。过后虽然没有同修埋怨我，可大家没书看，我心里也难过。那位老同修看我沉思不语，还安慰我说，你这样做是对的。我想是师父点悟我吧，但心里还是很急。一天两天三天到了，他没主动还书，我就去找那所长，到他办公室门口一看锁着门，就更着急。别人说他一会儿回来，让我回监室等。我回来跟同修商量怎么办，一同修马上提议，不还书咱们绝食，大家齐声赞同。晚饭时小警察催促吃饭，一看大家都坐那儿不动，赶紧汇报去了。很快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监视还书来了，还笑着说，你们怎么这么齐心呀。我和同修们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了，以后再也没发生抢书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神圣和大法弟子的善良。那时有的警察还悄悄地主动学功，也有的警察和我们说，我想找个练法轮功的到我家照顾我母亲，我就相信法轮功，你们真是好人呢。后来我们回家时，那个所长带着几个警察和我们一一握手相送，说你们不要再来这里了。四，默念大法的神奇。恶人又把我们转换到另一个看守所，那里很邪恶。有一次我们集体练功，大家正在抱轮，我心里不太安宁，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就睁开眼睛，突然从门缝看见一帮人拿着电棍直奔我们监室来了。我回身告诉大家，有一帮人来捣乱来了，然后心里默念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人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选自红银威德。过了一会儿心想，怎么没动静呢？那帮人没进门？睁眼一看，原来他们早已从我身边绕过去，正在屋内行凶呢。同修们被打得东倒西歪，在地上还没起来呢，只有我站在门口举着手抱轮，大家都在看我，奇怪，怎么没听到一点声音呢？我立刻明白了是大法的威力，因为我在默念法，师父看护着我，所以他们才没敢碰我。五，师尊加持我讲真相，警察明真相还回押金。从拘留所回家不久，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到我家，一个看起来比较和善，另一个看起来不善。当时我只有一念，讲真相救他俩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就拿出家里仅有的苹果给他们一人一个。我说，既然来了就是客，咱们有缘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。家里人害怕不让我说，我本来是不善言辞表达，心里着急，越不让我说我说话越快，一下讲了好多学大法受益的事情，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。那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警察对我家人说，他是干部吧，怎么这么能说。家人也不那么怕了，说了我学了大法后身体受益的事情。善警说，既然功法这么好，就在家练，我们不管，只要不进京就行。说着起身就走了。我觉得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也没说透，很遗憾。忽然想起还有2000元压在派出所，就追着说，那2000元钱押金得还给我呀。那善警一边下楼一边说，明天去派出所取。当时我虽然是真要钱，但并没有指望他们能给我， 只想找个机会再给他们讲真相。当天夜里，我写了一封真相长信，第二天到派出所找到那名警察，他告诉我，钱不在我这儿，你先回去，听我电话再来取钱。我说，行，这有一封信是我写给你的，希望您能认真看看，当个明白人，对于你今后的人生之路，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。他接过信举在手里说，我一定看。后来他真的把钱给了我。我在派出所还碰到一个恶警，他阴阳怪气地说，让你去学习班你不配合，要钱这么积极。我没理他，悄悄问善警，你看信了吗？他说，我看了，但我可不敢练，我是吃这碗饭的。我说，看来缘分未到，但你明白就好，善待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就会有福报。后来听说他结婚了，还提为所长了。旧势力利用邪灵红魔破坏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们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，不断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助师正法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师父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，没有师护，我们每个弟子都不会有今天，没有师护，就没有人类的今天。师父就是宇宙的造就者，就是创世的主，在世上就是百姓说的老天爷。师父为成就弟子，为救度众生付出了一切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唯有精进再精进。叩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